你有多久没有打开一本书了？
戴上耳机，远离眼前纷扰的世界，
听金钟影后蔡淑臻朗读陈思宏最新作品《社头三姐妹》，走进疯癫的彰化小镇，
听台湾首度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大奖杨双子的《台湾漫游录》，一起品尝昭和年代的铁道美食。现在成为静好听订阅会员，每月只要199元，就能畅听数百本有声书。炎热的夏天，幸好有书可以听，让听书陪你一起沉淀，找回属于自己的时间。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枕间里的女人二》。2021年，静好听推出了《枕间里的女人》，妇产科女医师从身体的难题带你找到生命的出口的有声书，让我们聆听到每一位走进枕间的女人各自的喜悦和难题，还有故事背后一个个真实又强韧的生命。而现在，枕间里的女人二，不再害怕失去，妇产科女医师陪你找寻被遗忘的自己，有声书也终于上市了。延续林静怡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笔锋，在枕间里的女人二里，他再度带领我们走进妇科医疗现场，在枕间里看见疾病被污名化与刻板价值观对女性的迫害。比如说，病毒量控制良好的 HIV 带源孕妇受到差别待遇，半夜被气急败坏的母亲带来验处女膜是否完好的少女，不顾自己生命安危，只为了帮婆婆生一个男孙的再婚妇女，或是逃离原生家庭却脑出血昏迷的小妈妈。每一则案例背后，除了是这些女性所面临的困境，更带出了我们文化里对性的压抑，以及女性对于自己身体的主权丧失。至于在枕间之外，尽管已是拥有高学历和高社经地位的医师，却依然因为性别而处处受限。像是男医师征求的婚配对象是年轻顾家、愿意生育的女医师，而选择了婚姻家庭的女医师却必须斟酌自己的职涯发展是否会影响到对家庭的照顾，甚至是造成另一半的压力。这种种的限制与偏见，让我们体悟真正的性别平权恐怕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呢。在录制有声书的过程里，我和静好听主播王怡珍随着林静怡的文字，一会义愤填膺，一会感伤郁闷。怡珍的声线拥有亲切明亮的特质，既可以充满侠气地诠释出林静怡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的性格，也能够用温柔内敛的嗓音低声倾诉林静怡在书中所写的不为人知的伤痛。这样饱满的声音表演，让我在聆听时数度落泪，并且感受到怡珍对这本书满满的爱。其实啊，从这些故事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曾经遇过的压迫和伤害。枕间里的女人是我，也是你。虽然说社会跟制度仍然有许多限制，让很多女性寸步难行，但是也有人就如同林静怡医师一样，鼓励我们去突破框架与束缚，提醒女性要勇敢。这些鼓励和提醒都会让我们长出力气，为自己强壮起来。 也为每个艰难行走的女性踏出更宽广平坦的道路。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静好听主播王怡珍所诠释的《枕间里的女人二》。
妇产科女医师陪你找寻被遗忘的自己。作者林静怡，静文学出版，由王怡珍为你读书。第一部，遥远的距离。恐怖悬崖。咦，你没病人了？我探头进超音波室，伊娃正翻着旧杂志。伊娃是资深超音波技术员，我常在门诊或手术的空档到超音波室找他。没病人的时候聊天，讨论某些特别有趣的病例。如果不用留下来值班，就等他一起下班。若不是各自都有异性伴侣，大概要被认为是同志情侣了。对啊，今天下午诊的人不多。他拿起另一张椅子上堆着的检查报告，归档到报告盒里，给我挪了个空间。你忙完了？嘿啊，产房那两个都生完了。孕妇的受孕月份好像有几个月比较热门，有几个月又特别冷清。产科不像可以安排分配时程的妇科，有时疯狂忙碌，有时又突然没事，不过我还蛮喜欢这种节奏的。那你怎么还不下班？伊娃问。哦，今天 W 学长要请我吃饭，时间还早，我跟你一起下班再开车过去比较顺。W 干嘛请你吃饭？
我也不知道，他嚷着要跟我吃饭好一阵子了。
我在这家医院里从实习一路到主治医师，每位同事都是我的学长或老师，偶尔说要一起吃个饭好像也不奇怪。咦，手机显示了一个不熟的号码。
喂，我接起来。学妹哦，我是 S 学长啦。
是十多年前医院受训后在外开业的学长，每年科聚会的时候总会出席。
是，
超音波室内收讯很差，我捂住另一侧耳朵，试着想听清楚。
我这边有一个孕妇，现在哦
，S 学长的声音模糊掉了。
啊！
我提高音量，
有一个孕妇，她
关键句又糊掉了。
学长，你等一下。
我试着找讯号比较好的角度。
你在医院吗？
S 学长好像没注意到我前面的反应。
在，
我快速回答。
那这个病人麻烦你，我叫他马上过去。
S 学长说完就挂上电话。
哎，我
根本没听到是什么样的病人，也来不及跟学长说我晚点已经有约。
怎样？
伊娃问。
S 学长说有位病人现在要过来，要我等一下。
我抬头看看时钟，距离出发去吃饭还有50分钟，而从 S 学长的诊所到医院这边大约20分钟车程。好吧，等看看。
你机器先别关，等一下我可能还要帮那个病人检查。
好啊。伊娃收收桌子，我们继续聊天。一个等下班，一个等临时来的病人。过了快半小时，产房打来了。
林医师吗？你是不是有叫一个病人来，从 S 医师那里？对，请病人到超音波室来，我在等他。
我只想尽快检查看看是怎么回事，好确定是否要收住院或做其他处置。挂上电话，
没多久，病人来敲门。S 医师叫我来找林医师。病人到了，他就这样听从 S 医师建议，单枪匹马就来了。矮矮的个子，一般的碎花孕妇装，不知道为什么，孕妇装总爱用粉红小碎花。他抱着一个小肩包，刚好架在他高耸的肚子上。好，你快进来，我帮你看一下。我直接叫他，病史啊什么的，边检查边问吧。好，因为骨盆受到胎头压迫及腹部沉重，他迈着足月孕妇常见的双脚外八、骨盆往前推的姿势，走到检查床边，在伊娃协助下脱了鞋，躺上床。你这是第几胎？他还没挂号，还没有病历，口头先问一些基本资讯。第二胎。他躺着，没什么紧张，也没什么特别表情，好像 S 医师不过是在隔壁诊间，刚好没空，所以转给我看似的。上一胎足月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先问一下病史。没有。他还是很稀松平常的样子。你今天是例行去 S 医师那边产检吗？伊娃边在他肚皮涂上帮助检查用的润滑凝胶，边问。对，他回答。你之前产检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翻着他的孕妇健康手册，依序的十次记录都是同一个笔记，看来整个孕期都固定给 S 医师检查。血压和尿液例行检验一直都正常，胎儿预估体重也在正常发育速度，只差今天的检查记录还没写上。没有，他稀松平常的。哎，没有水。伊娃没有特别提高声调或大声，但是语气变了。我们都习惯在不让病人惊慌的情况下，互相提醒高危险情况或异常发现。没有水。我放下孕妇手册，走到伊娃身后，看他正在检查的荧幕影像。嗯，他轻轻地回。果然，荧幕上看起来只有非常非常少的羊水。你有破水吗？我问孕妇。没有。他还是稀松平常。有没有哗一声像尿尿那样，有水从阴道跑出来？我再次确认。有的人不清楚什么是破水。没有，他摇头。有没有站着的时候有水从阴道一直滴出来？没有羊水真的太诡异了，即使破水一段时间也不至于完全没有羊水啊。没有，他有点疑惑，我为什么纠结在羊水的问题。怀孕初期，胎盘组织会分泌羊水，胚胎就像包在一个水球之中。在怀孕很早期，胎儿在子宫内就会有吞咽的动作。虽然身体里面的代谢废物是由脐带透过胎盘进入母体的血液循环，由母体帮忙代谢排出，但胎儿的肾脏也会开始运作，制造小便。因此到了一定周数之后，胎儿在子宫内除了会喝羊水再尿出来，也有呼吸，肺部在出生呼吸第一口气之前也是充满羊水的。伊娃在子宫左右上下四个角落检测羊水量，边量边摇头，羊水少到几乎没有了。先天胎儿肾脏发育有问题，母体疾病，妊娠并发症，甚至某些药物也可能导致羊水过少。但那通常都是逐渐出现的症状，而他的情况是突然之间羊水就严重过少了。羊水除了影响胎儿内脏发育之外，也是重要的缓冲。胎儿用脐带连接母体，漂浮在羊水之中，才不会被子宫肌肉层压迫到，也不会受到母体动作影响，可以舒服地漂浮在水里。羊水严重过少，脐带一定受到压迫。 Eva 将超音波检查的都卜勒探头移到靠近胎儿腹部的脐带，发出咻咻咻的血液回流声，出现了两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心搏过慢，脐带血压过高。
胎儿窘迫了。
我和 Eva 异口同声。我来打给产房。Eva 立刻动作。你刚刚在 S 医师那边他怎么跟你说？我问一脸疑惑的孕妇。
他说看起来怪怪的，叫我来找你。
他还没有紧张的样子。只说看起来怪怪的，有没有说羊水很少？
没有。
他看起来不像是会理解错误的人，虽然病人从诊间出来之后把 A 讲成 B 并不少见。没有说哪里有问题吗？我追问。
没有哎。
他再摇头。 S 医师没有写转诊单给他，也没有在他的孕妇手册上做任何奇怪发现的记录。我手上接了一个立刻就要爆炸的炸弹。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